对话南海热点新闻人物，挖掘南海新闻背后的故事，南海访谈录。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南海访谈录，我是张雪。印度尼西亚选举委员会21号宣布总统选举的正式计票结果了。现任总统佐科以约10.82%的领先得票率击败了对手普拉博沃，双方差距票数呢约为1600多万张。那作为全球华人华侨最多的国家，世界第四大人口大国以及未来第六大经济体，东盟最大的经济体，印尼这位连任的领导人及其对华政策值得我们关注。那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聚焦印尼大选的落幕。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南海之声的特约评论员、资深媒体人洪林老师，以及我台驻印尼站的记者朱福宁，为您解读这次大选以及关于印尼经济的深度观察。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连线我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印尼站的记者朱福宁，来听一下他对于这次大选的观察和分析。福宁您好。
哎，你好。
这次大选期间哈，印尼国内的民众对于这次大选的关注度和整个选战的气氛怎么样？
印尼民众是非常关注这个大选的。从去年9月份开始，这个大选的这个竞选活动就已经展开了。在印尼，这个2号竞选组合的副总统候选人三迪亚加，他是破了世界纪录，是在短短的8个月时间内走访了印尼的1000多个城市和乡村，证明了他们对于这次大选是非常有期望的。值得要说的就是，佐科是现任总统，他的竞争对手普拉波沃已经是第3次角逐印尼总统大选，还是失败了。
那你有没有现场聆听过佐科和普拉波沃两位竞选者的这个演讲呢？佐科给您留下了怎么样的印象？
对，佐科和普拉波沃他们是在大选前，也就是在4月17号大选前，从2月17号开始连续进行了5次所谓的电视辩论。我每次都是在电视守候的，因为我是学印尼语的。佐科团队他提出的口号是印尼进步，因为他是印尼的现任总统，所以他认为他的执政策略5年来要坚持下去，推动印尼各经济政治各方面的进步，通过进步来解决印尼当下的一些问题。而竞争对手普拉波沃一方，他们提出的这个竞选口号是印尼胜利。他为什么提胜利这个词？就是他认为过去5年在佐科的执政下印尼失败了。其实也就是说，他在辩论上说的各个方面都是来指责现任总统佐科和他的执政团队。我认为整个辩论佐科是占上风的，毕竟他有5年的这个总统的执政经历嘛。佐科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他5年来做的一些，特别是基础设施，他提到了很多，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除了基础设施这一块哈，您觉得佐科过往的主要政绩还有哪些亮点呢？取得了民众的支持和信赖。
他的亮点，我觉得基础设施是他的最大的亮点。其次就是他提出了比较大的国家战略，第一个就是他上任之后提出到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这个战略也是我们对于中国来说，对印尼来说，都把它看作是一个印尼最高的国家战略。这个战略也是中国现在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尼对接的一个对接点。我们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尼提出的这个全球海洋支点是非常对接的。现在印尼大力发展的行业和中国急需走出去的行业是非常对接的，比如说印尼需要大量的电力建设，印尼需要大量的高速公路、铁路建设，这都是和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所对接的。
那您身边的印尼朋友们，他们对于佐科的评价主要的一些关键词有哪些呢？他们有没有告诉过你为什么会为佐科投票？
我也了解了身边很多的人，对他们对于佐科这5年的执政是非常肯定的。特别是印尼的目前在这边的中资企业也好，包括华人华社也好，他们还是对佐科比较支持的，因为佐科这5年来和中国的关系，尤其是和中国的关系处理的还是非常好的。根据使馆、根据大使接受采访中，他就表示，佐科就任印尼五年的时间，对中国进行了5次访问，和习近平主席进行了7次会晤，可见不管是中印尼两国关系，还是中印尼两国元首的这个私交都非常好，所以他向中国也是大量借鉴了很多发展的经验，特别是我刚刚提到的基础设施的经验。我认为吧，也是佐科从中国这么多年 飞速发展中看到的，所以他在任的这五年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非常重视的。我们看到这五年来印尼修了很多的高速公路，现在也正在建雅万高铁，这都是他对于基础设施这个建设做的一些很务实的一些做法。
提到印尼，又对他的一个关键词和印象，还有他的宗教和种族是非常多元的，而且现在还经常有一些冲突哈。那印尼也是全球最多穆斯林的国家，印尼同时也是有2000多万名华人华侨，也是全球华人华侨最多的国家。提到华人华侨，我们其实大家都很记忆犹新的，就是印尼曾经一度高涨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也是多次引发排外的事件，包括像上世纪的1965年到67年、1974年、78年、80年。最近的1998年都曾经出现过排华的事件。那据您的感受和了解，目前整个印尼社会包括印尼政府对于当地华人的总体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您觉得对于我们中国企业来说，现在去印尼投资，投资环境是不是安全？
印尼确实发生过排华的事件，最近的一次就是98年的5月21号。今天我看到印尼的很多媒体都在说98年，也就是21年前的这个事儿，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报道方向都是我们不要再让这样的暴力事件发生在印尼。所以印尼的政府和人民也好，他们对于暴力恐怖是非常反对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次民主的一次大选造成了印尼社会一定程度的割裂，特别是现在一些极端的宗教团体出来，他们号召人民行使人民的力量，不管是来颠覆政权也好，还是来支持某个那个总统候选人也好，他们是通过一些宗教一些这样的行为来想做一些事儿。但是印尼政府，我们今天看到，也就是今天当天，因为今天凌晨已经公布了结果，今天当天印尼军队和警察已经宣布有34000名军人和警察正在保护雅加达，保护雅加达的每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不希望这样的骚乱再次发生在印尼，特别是首都雅加达。
总体感觉印尼社会对于华人的态度是越来越缓和了哈。那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投资环境也是比过往要好了很多了哈。
投资环境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在这边我接触到了很多的中资企业，大概有1000多家在印尼注册的中资企业，他们都是看好印尼的发展前景，也是愿意将他们的这些投资回报反馈到印尼社会，在这边生根发芽。所以我认为对印尼的投资，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肯定是会坚持下去的。印尼的政府的态度，不管是哪一任领导人上任，我相信他们都是非常欢迎中国的企业来投资，因为他们相信中国的技术、中国的管理经验、中国的这个优秀的管理团队、中国的这些优秀的人力资源，对他们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
当前印尼经济发展的一个状况，以及它面临的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印尼经济啊，它是长期以来都是比较外向型的经济，因为印尼啊是一个非常自然资源很丰富的国家，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贵金属、稀土，这对印尼都是非常富有的，所以印尼的经济近几年吧都一直保持比较中高速的增长，大概是5%到6%的 GDP 增长率。近几年呢，印尼也意识到了它发展的一个瓶颈，就是印尼作为一个千岛国家，其实印尼是有17000多个岛屿，它的基础设施包括各岛之间的连接呀，包括各城市的发展呀，受基础设施欠缺的制约，所以印尼现在发展的重要目标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我前几天刚去雅万高铁采访，雅万为什么要建高铁？雅加达是印尼的第一大城市，万隆是印尼的第四大城市，这两个城市只相隔150公里，相当于北京和天津的这样一个距离，但是现在高速公路上往往要开5-6个小时，这是什么样的概念？这非常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所以有了雅万高铁之后，可以让两地的通车时间到40分钟，这会大大的改善当地人的这种出行的效率。根据印尼当地人的话来说，可以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他都可以住在万隆，在雅加达工作，这对印尼来说是开天辟地的。
而且这个项目也是佐科上任之后力推的一个重要的重大工程。
因为我提到刚刚佐科他5次访华，在这5次访华里面，如果没有错的话，3次他都体验了中国高铁。 他对于中国高铁的建设非常非常关心。
嗯，所以未来几年印尼基础设施的投资机遇和未来基础设施这方面改善的空间还是非常值得我们中国企业去关注的一个领域啊。
是的。
好，最后我们再次感谢我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印尼站的记者朱福宁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在印尼现场的一些感受和报道，再次感谢。
嗯，谢谢。
这里拥有异常丰富的渔业和深海动植物资源，还有着极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有第二波斯湾之称，东盟十加三机制，博鳌亚洲论坛，这里的区域经济圈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利益，有纷争，有故事。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周刊之南海访谈录。
那刚刚我们听过印尼站记者朱福宁的连线之后啊，对于印尼国内大选期间的氛围、左科的过往政绩以及印尼社会当前对于华人的总体态度等等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演播间内的我们南海之声的特约评论员、资深媒体人洪林老师为大家进一步的深度的解读此次印尼大选。洪林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次选举网民也是议论纷纷啊，分别把左科称为印尼奥巴马，另一位竞选者呢把他视为印尼的特朗普，他们两个的对华政策对比还是比较鲜明的哈。那您觉得左科这次竞选连任成功在您的预料之中吗？
应该说意料之中，因为这次的这种选举之前啊，实际上是左科的这对搭档，他们对于对手的这种领先的这种支持率，就是领先的这个比例其实是蛮高的。最后的这个投票结果大概是11个点的这个差距，其实呢还是不断的在缩小的这个过程中。即便是这11个点，那么相比2014年上一次总统选举时候这种差距，那么也是拉大了。上次呢也是在左科和普拉博沃之间来进行这种竞争，上次的这种两个人的差距大概是6个百分点，而这次呢，实际上是加大到了11个百分点，因此呢，左科这一次的这种领先优势其实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远不像媒体一开始所说的一样，媒体觉得说两个人将会进行一次比较激烈的这种总统的这种角逐，之所以觉得激烈，还是在于这个普拉博沃的一些观点，其实呢，这个冲击性比较强。那么大家认为这个观点的冲击性比较强，是不是意味着两个人在竞争中也是那么强？因此，你看有一些人把两个人对比成是奥巴马和这个特朗普那种对决，因为左科呢本人他这种风格和奥巴马确实比较相像，两个人长得也有点像。
对，
等这个普拉博沃的竞选的过程中提出的口号呢和特朗普的这种口号很像，甚至喊出了印尼优先，就是这个政策非常的偏保守。那最终我们看到的是在印尼的这次总统选举中，奥巴马战胜了特朗普。
左科竞选成功他背后有哪些秘籍呢？您觉得为什么印尼民众买单左科的这些竞选的政策和纲领？
其实呢，左科这次获胜呢，还是在于过去五年执政他所取得的这种政绩被老百姓认可，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比如说一些这个关键性的那种数字，那么就可以体现出来他五年的那种治理，其实呢，对印尼经济的发展是卓有成效的。2014年他当选为总统的时候，印尼国内的通胀率达到了8%。而现在只有2.5%，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进步，意味着就是，社会这种物价是方方面非常稳定的。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消息。再加上过去几年，印尼整个这个国际形象是在稳步的提升。刚才你谈到了，印尼是世界上，人口第四大国，它的人口是超过2亿多的，选民就接近2亿，这么大的一个人口大国，在这样的一个岛屿国家里面，其实呢，这种方方面面这种治理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解决交通的问题，对吧？方便面面基础设施的问题等等。而过去这几年呢，印尼的这方面那种建设，其实呢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个进展。加上呢，左科从政的这些年，那么从梭罗市到这个雅加达，再到国家，就是当了印尼总统以后，他执政那种经验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因此，我觉得呢，打动印尼选民的最主要的还是他的政绩，就是这些年印尼的这种形象是在往上走。包括2018年印尼举行的这种亚运会，可能很多观众会觉得说这种亚运会现在对于印尼来讲真的那么重要吗？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印尼的这次亚运会啊， 本身不是该他承办，也就是说印尼的泗水市在和越南竞争的过程中是输了的，但是越南呢由于国内经济的状况，最终呢他又把这个举办权又交出来了，又由印尼接手去办，因此呢印尼不仅是办了一次亚运会，而且呢还是在亚运会的这个举办权没有着落的情况下自己接过来，这其实呢也算是一个担当。因此呢印尼人是觉得比较满意的，不仅对这个亚运会办得不错，而且呢印尼相当于是担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接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国家碰到困难的时候办不下去的时候他来接手办，所以这个亚运会的这种效果还是出奇的好，所以经济上的这种国际形象上的包括政治这种影响力等等，总之呢印尼在东南亚地区这种影响力不断的这种彰显，那么方方面面对于老百姓来讲他们的满意度是比较高的。相反呢普拉博沃他没有更多的就是能够打动老百姓的一些地方，你比如说这个佐科他的这种非常强的一个支持率完全是靠政绩树立起来的，那么普拉博沃本身你作为反对党在台下那么没有什么政绩可以向老百姓去宣介，因为他出身这个军人，那么2014年也是输给了佐科，因此呢这次竞选的过程中他的策略主要是挑毛病，就挑政府的毛病，那么使自己这种政策变得更加极端更加那种保守来打动一部分选民，但问题是当这个佐科的政绩非常突出的情况下，你对他的攻击本身就是变得没有那么强的那种说服力，再加上呢印尼到目前为止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保守的这种政策，他所提出的这种印尼的优先，那么如果佐科那么解释的好，通过这几年的执政让老百姓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政绩难道不是印尼优先吗？为什么一定要喊着印尼优先才能打动老百姓呢？所以说最终我们看的做的还是战胜了说的
啊，没错，政绩是硬道理哈。那您如何看待佐科后续他连任之后的一个对华政策呢？
佐科连任以后呢，应该说中国和印尼之间关系的发展，我个人认为相对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主要是过去这五年里，就是中国和印尼的关系发展的非常的顺畅，会体现在几个方面，比如说两国这种交往上，不仅是高层的这种交往，就顶层设计，那么两国领导人、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交往非常的密切，因为从2014年到现在。佐科是多次的到访中国，对吧？比较著名的是2016年在杭州举行的这个 G20 峰会的时候，那么佐科来中国访问，那次也是掀起了一阵旋风，到杭州到上海举行各种各样的招商会脱衣借会啊等等，因为中国大家也都知道过去这些年不仅是世界工厂同样也是世界市场，而且还是一个对外投资的大国，这些呢都是印尼需要的，所以说呢那次的佐科中国之行那么进行的就比较顺畅，再加上这几年中国和印尼之间一些大的合作项目，像雅万高铁为代表的这种项目，这种社会那种效益影响也是非常的好，因为以前我们知道印尼的交通是可以这么讲非常的糟糕，尤其大城市那种交通，当初2014年他能够竞选成功当选为总统的时候，就是和他治理雅加达的交通状况有这样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梭罗的时候他是把梭罗这种社会治安治理的非常好，到了雅加达呢是解决了老百姓一直以来这个怨言颇多的交通的问题，而到了国家总统这个层面呢又把这个国家的经济国家的形象等等那么处理的非常的好，所以说呢确实是有硬的那种政绩的，而在中国印尼方面呢发展关系方面他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就说两国关系进一步的走近对于双方都是有好处的，然后具体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和印尼之间经贸往来的这种数字是不断的往上走，每年增长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呢是经贸就是越来越平衡，也就是双方的这种进口出口是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这一点对印尼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再加上印尼本身是一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中国已经连续几年成为印尼就是最大的客源国的这个来源地，也就是中国游客到印尼那就是最多的，所以说呢这个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对于印尼这种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是很明显，因为印尼相当多的民众从事的这种行业是和旅游业相关的，因为旅游业是一个链条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它会把印尼各行各业和旅游相关的都能够拉动起来，因此呢就是对于中国和印尼关系发展方面我个人认为相对也是非常乐观的，尤其是在佐科第二任期的时候他的执政所碰到的困难会比第一个任期要小很多，因为相当于这种执政的能力得到老百姓的认可以后他可以更加放手的去做，所以说呢就是在一带一路这种合作的过程中包括双方的这种发展战略对接方面我觉得双方领导人有更多的这种思考，未来合作空间也会更大。
提到印尼还有很多标签哈，比如说外界把它称为马六甲海峡经济的命脉，是未来第六大经济体等等，也说明印尼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和人口规模蕴含着巨大的投资的机会。但是同样，印尼我们也知道它是全球穆斯林最多的国家，它有很多的这个宗教问题，还有一些政治意见，包括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这种排华的事件。那您如何看待当前在印尼对于我们中国企业来说有哪些投资机遇值得关注，那么又有哪些风险提示大家要防范呢？
印尼呢本身是处于一个就是经济发展潜力比较大的一个国家，本身它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大国一旦人口的这种收入在不断的上涨的过程中，就意味着它这种消费的潜力被激发出来，所以对于消费品来讲，那么这是一个大市场。再加上印尼呢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那么林木啊等等这类种资源，加上呢这种人口这种结构相对也是比较年轻，所以说如果投资建厂等等在东南亚，在印尼这个地方应该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方。刚才谈到了一些历史问题等等，确实呢对于印尼的发展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困扰，但是佐科上台以后呢，应该说在这方面他做的还是比较多的。一方面呢他这种政治形象相对是比较开明的，因此呢在印尼国内过去这几年这些矛盾呢实际上在消解化解之中，也就是说不像以前那么突出。当然了，印尼也会面临着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恐怖主义泛滥的这个事情，它从中东的一些国家，比如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它也在蔓延。一度呢印尼也是一个重灾区，在印尼像阿布沙耶夫啊等等，那么这类的恐怖组织也是存在的。现在呢这几年应该说这种反恐的形势也是在不断的好转之中，因此呢各种各样的矛盾那么还存在，但是呢情况已经比以前好了很多。因此总的看来呢，印尼就是在投资啊等等这些方面，它的这种环境是在不断的那种改善，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像我们刚才谈到的交通啊物流啊等等，这些也是过去印尼百姓津津乐道的一个地方。因为印尼以前这种交通状况确实非常非常的糟糕，本身是一个群岛国家，就是岛屿和岛屿之间的交通就已经很不便利了，再加上呢它人口是集中在几个大的这种岛屿上，所以说人口又非常密集，城市的交通也是非常的糟糕。就像雅加达到万隆这个高铁也是谈了很多年最终才决定去建设，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样的一个高铁建起来对印尼经济拉动啊交通改善的状况等等，其实真的是立竿见影。所以未来呢，印尼作为一个营商环境不断改善的国家来讲，这个优势也会逐渐的显现出来。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南海之声的特约评论员资深媒体人洪林老师。以上就是本期南海周刊南海访谈录板块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张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对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经贸往来、军事以及跟南海相关的一些时政话题感兴趣的话，也欢迎您在蜻蜓 FM 以及苹果播客上搜索南海周刊，或者关注我们南海之声的微信、微博以及今日头条的公众号，获取更多相关的权威丰富的资讯。我们下期节目见。